关注明慧热点，报道迫害真相，请听时事聚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时事聚焦节目，我是美莲。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来聚焦历史的瞬间。历史是由人物和事物组成的，那些大大小小的事件又是由一个个瞬间串联起来的，其中有的光芒四射，有的黑暗沉重，还有许多看来平淡无奇。在历史这本大书里，一页页的瞬间和片段交织定格，汇入时光的长河。回首间，只见那过往的波澜，时至今日依然可以激起心灵的浪花，任后人评说。在公元一世纪的耶路撒冷，有一名叫耶稣的觉者，免费为人治病，并且向人们讲述天国的道理。由于他治好了许多疑难病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信仰他，跟随他。耶稣教导他的追随者们要爱你们的敌人，于是无数善良的人们在耶稣大爱的感召下得到了救度。然而也有一些人却注定要与正义为敌。在一个黑暗笼罩的凌晨，耶稣被犹太人抓捕，送到罗马执政官那里。犹太教长老一再煽动犹太民众，给耶稣编造了种种罪行。最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痛苦地死去。拯救苍生的觉者被凡人陷害，如此的悲剧骇人听闻。但是再大的恐怖也无法阻挡真理之光。几百年后，人们终于明白了耶稣的伟大，尊称他为救世之主。2000多年过去了，漫漫红尘经历沧桑的巨变，时间走到了公元1999年7月20日。在这一天，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政治集团在全中国范围内开始了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720非法大抓捕之前，法轮功学员因天津非法抓人事件在4月25日到中南海集体上访，中共对上访的回应是不干涉信仰自由。这样的回应一改中共往日的暴政姿态，令国际社会出乎意料。然而更大的阴谋却在幕后策划着，并迅速开始实施。从1999年4月25日当晚开始，一直到7月20日这一期间，前中共党魁江泽民频繁针对法轮功下指令。原中共中央智囊团成员阮明先生回忆说，
这个425那个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江泽民突然心血来潮啊，写了一封给政治局的信，后来人民日报发表是以矛盾将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他完全是照搬那个照抄这个毛泽东1954年那封《红楼梦》研究的信。可江泽民照抄的结果呢，说法轮功的是代表这个唯心论，现在跟法轮功的斗争就是唯物论跟唯心论的斗争。
6月7日江泽民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毫无根据地宣称法轮功有政治背景和国际背景。根据这次讲话，中共中央做出了迫害法轮功的决定。三天后，在江的直接操纵下，成立了以李兰清为组长、罗干、丁关根为副组长的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也就是后来恶名昭著的610办公室。至此，一场由江泽民亲自发动，旨在彻底铲除法轮功的迫害运动全面布置就绪，并首先从军队系统开始行动。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周教授的父亲就是这场行动中被中共军方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之一。
我的父亲呢，就是在425这天呢进中南海向中央领导反映情况的五名法轮功学员之一，但又是这个部队的这个老干部。当天晚上这场和平的上访结束之后，他一回家的时候呢，就发现在家里呢已经有他们部队的一些领导在等着他，而且从425晚上开始就把他软禁在家中。 所以7月1号晚上呢，我父亲就被他们部队的人就带走了，然后一直我就不知道他的下落。
中共的迫害行动紧锣密鼓，很快就从军队内部发展为全国性的公开行动。1999年7月20日凌晨，全国30多个省市同时对法轮功各地辅导员进行统一抓捕，一场铺天盖地的迫害运动就这样出人意料地开始了。现居住在美国洛杉矶的法轮功学员周玉玲女士回忆道，
72年的凌晨，我就接到一个同修的电话，就告诉我说全国各地的那些辅导员站长都被抓起来了，我们就很着急。后来我们就是去信访办上访，我们去的时候是很早，当时就有很多很多的警车在浮游街啊那一带，是我们看到很多其他的学员，你几乎是一到那儿，他会翻你的包，包里如果有就是任何法轮功的书籍，他就会把你抓到车上去。
在7月20日及之后的几天内，很多法轮功学员都像周玉玲女士一样，希望通过和平上访的方式向政府说明情况，呼吁停止对法轮功的打压。然而这一次上访的情况却与此前的425上访完全不同。去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先是被强行带走，关押在各大体育馆，之后中共又在没有给出任何答复的情况下将法轮功学员暴力驱散或交付各地拘留所关押。
我们就被拉到石景山体育馆，大概当时那边有好几千人吧。晚上的时候他们就把大门打开，要求大家离开，把大家往外赶。上访我们要反映的问题，我们需要的解释还没有，那就大家都不肯走，这样警察就又开始了一轮的强行的往外拉人。那我就看到一个男学员就被他们打了，4个警察一人抬一只脚抬一只手的，这样就把他拖走了。晚上回去我才知道这个学员的眼睛被打伤了，后来第二天都不太看得清楚东西。
即使面对警察的暴力，法轮功学员们依然以平和理性的姿态展现着修炼人的境界与尊严。北京法轮功学员王先生因为在7月20日当天去上访，被警察关押到了占地22万平方米的北京丰台体育中心。王先生回忆说，
整个丰台体育场就坐满了，他那个看台上也都坐满了。当时我记得警察往上扔人的时候，大家就说采取个办法，就是说手挽着手，大家就互相鼓励不让他们分开，然后呢并且还说这么一句话，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就这么反来覆去的说。
从720之后，610办公室要求地方政府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上访，军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通往北京的交通要道被严密封锁。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学员采用了步行或是骑自行车的方式翻山越岭赶赴北京。法轮功学员张女士是一位钢琴演奏家，她讲述了当年法轮功学员上访时发生的一个被称为九双鞋的故事。正是这个感人的故事给了张女士创作的灵感，写下了一段催人泪下的旋律。
就是一个老人他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从四川走路到北京，就去上访，就为了就是说一句公道话，说法轮大法好，穿破了9双鞋到北京去上访，对我是那个震撼，触动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一直看那个歌词就在流泪，那个旋律呢就自然就出来。
从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大抓捕的第三天开始，在中共的控制下，全国至少2000种报纸、1000多份杂志和数百家电台、电视台同时开动，铺天盖地地发布着各种事先制作好的污蔑法轮功的假新闻。美西南法轮大法佛学会负责人李有甫先生说，那是一场全民的大洗脑运动。
中共红色媒体它主要是栽赃诬陷，连续24小时的他们的反复的播报这些假新闻。最明显的一个就是傅一斌的杀人案，傅一斌后来了解到这个人本人就是精神病，和法轮功一点关系没有。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南京的乞丐杀人，这个乞丐也和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 还有其他很多的例子和法轮功就是没有什么关系。这好多事情呢都被那个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他们详细的了解到中共新华社怎么样造假都非常清楚。后来又导演了一场就是天安门那个自焚的伪案，买通的人伪扮成法轮功的人是造假，这个事情已经被那个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已经揭穿，这是一个伪案，在联合国都已经报道过。
李有甫介绍说，官方的舆论一方面对法轮功进行污蔑，一方面掩盖他们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暴行。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已经有3000多人，还有数十万名的法轮功学员被他们非法关押、非法劳教，还有遭受酷刑和性虐待，还有的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那个破坏中枢神经那种药物的注射。更令人发指的是呢，他把大批的法轮功学员呢关起来之后呢，活体摘出他们的器官贩卖到国内外谋取暴利，已经是毫无人性了。这些事情呢不但被法轮功学员揭露了，而且最早揭露的是中共内部的参与这些迫害的人逃出来之后，他们良心受不了了，他们揭露的。而且在国际上的一些组织都已经详细的把这些调查清楚，这些事情中共掩盖的严严实实，他们就粉饰这个说他们对法轮功学员呐什么他一用转化好像春风化雨般的那种和平的手段，其实是彻底的无耻的造谣。
李有甫指出，从99年720至今，中共竭尽国力迫害法轮功，使中国人民背上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同时从道德层面上看，这场迫害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更是难以估量。
中共这场迫害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最大的一场浩劫。中共自从迫害法轮功开始，他就是要以真善忍为敌。那么他宣布真善忍是非法的，那你想想什么是能够符合他的要求呢？那只有假的、恶的、残暴的、邪恶的东西他都接受。所以中国的社会，这个国家的道德整个崩溃，社会秩序整个乱了，包括他们贪官的进一步腐败啊，非法的拆迁呐、豆腐渣工程啊，那环境污染还有这个商业上的行为，整个的没有道德。你比如就地沟油啊、毒奶粉呐、有毒的这个包子呀、什么有毒的面粉呀、蔬菜和水果，那么这个损失没有办法衡量了。
12年过去了，迫害仍在继续，恐怖、暴力、谎言、高压、狂风巨澜汹涌而来。面对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邪恶，法轮功学员没有倒下，他们坦荡毅力，不畏强权，坚守正念，凸显修炼人的风采。12年来，他们用各种和平理性的方式向社会各界讲述着法轮功的真相，危难中依然不忘解救众生。李有甫感慨地谈到，
江泽民为首的这个邪党呢，从720这天他就全面的、大规模的、不择手段的迫害法轮功。那从这一天开始，法轮功学员的真善人就更突出的表现，在这种迫害当中，他们承负了在历史上都没有过的这么大的忍耐和邪恶的考验，他们还更坚定的在实践着自己的真善人这种信念。那么所以这个日子啊，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值得我们纪念的。今天在全世界上有114个国家的人都有练法轮功的，有的国家连领导人都在练，所以他在国际上被公认的是一个能够提升人精神面貌和身体的素质的非常好的一个功法。而且全世界各国的人民呢，越来越看到法轮功的真善人的美好，已经成了普世的价值。
720，一个特殊的日子，拉开了正邪大战的幕布。12个春夏秋冬里，每个人都曾经面对良心的拷问，每个人也都做出了一次又一次意义重大的选择。大浪终将淘尽黄沙，正义必定扫荡邪恶。当历史翻开新的篇章时，回首昨日，但愿我们都能欣慰地说无悔。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聚焦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美莲，我们下次节目再会。